这个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善法，就是善心所当中的这个呢，不犯意心所，就讲到了这个不犯意心所的这个功能呢，就是这个于所修，就是所断修，防修为性。这修行的这个路，修行的方向，就是一断一修这两者。断的是烦恼，修的是善法，所以我们讲说是不是在修行，是不是在用功，就是以这个来标准，以这个来衡量。就比如说念佛一样的，这持持名号啊，发愿往生净土，成熟这个往生的资粮，那么这个持念的时候，这个前念后念呢，依佛号声为摄持，一心专注，那就是离散乱了，离昏沉了，离这些了，那这个是属于修的部分，就是修即善业。那这个断的事情呢，就是断杂染这里面的烦恼，就是这个时候贪恋心呢，贪功德，贪求能够有什么超凡的一个体验，甚至于有一些稀稀奇奇的这个想法，那这些是染在修善法当中的一些过失。所以作为真正修净土修念佛的人一样的，他在这个事情上呢，就要彻立其心，远离这些了染无性的烦恼，就是这些贪的心，贪的事情。所以要知道所断的，要知道所修的，这个路途明确，方向清楚，才不会绕圈子，花些冤枉功夫，进进退退，停停走走，始终是呢觉得很遥远的样子，这是很明确。那么这里这个不犯意啊，它的这个主要特性呢，就是能够为防于断修啊，于所断修啊，能够防修为性，防止烦恼生起来，这个起增善的力量来修集善法，这就是不犯意的善心。所以由此不犯意，能够圆满世间的善法，圆满出世间的善法，成满四出四善业，有这样的这个类作用。就好像说我准备要这个印经书啊，但我现在钱不够，那我再去赚点钱，再积一点资粮，那等资粮够了以后啊，那就可以印了。那如果是说我放逸了，我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啊，用的心太少了，用的心不够，所以就是今年推明年，明年延后年，经过了更长久的时间呢，才把这个事情呢做好。这个不放逸跟这个懈怠呀，跟这个放逸啊，它是不同的这个层面。放逸是对治，这个起对治的力量呢，是这个不放逸心。懈怠呢，是以这个精进心来对治，懈怠就完全停止了，不做了。那相对应的呢，就是能够为断恶品、修善品，努力的去做，精进来对治。那么这个精进的程度有没有放缓？放缓的话，那就是放逸；如果不放缓，那就是呢对治。就是要有不放慢的这个心来做， 哎，这个防修者于所断恶，防令不起；于所修善法，修令增长。哎，那这里呀、啊，是具体的，就这个防修啊两个字来做解释。哎，前面在总说这个不犯一心所这个善法的时候，这已经有讲到了，这里又进一步讲，凡是怎么样，修是怎么样。凡是防止这个烦恼啊生起来，防止种种这个嘞恶业生起来，所以这个嘞就是烦的意思，就是对于这些断的恶了能够不起。就比如说这个人呢脾气很大，他现在开始学佛了，要改脾气，要有慈悲心，不能对人生嗔恨。那么他这个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啊，就开始改呀，开始做了。那么他有的时候啊还是会冒出来这样的愤怒的想法，他只是因为这个从心里面呢有惭愧心的缘故啊，我是一个开始学佛的人，求进步的人，要改变自己这个身心啊，他有这一个策略心，有一这个惭愧心，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呢，会动辄骂人呢、打人，他没有，但是心里面会生生气，甚至于生生闷气。那他这个时候啊，就要检查自己，警醒自己，这个不能够有犯，就是一小一点点的少许的都不要起，就是对于这个要断的恶了，防护的嘞严密，防护的严密，渐渐的转细转微，乃至细微的惯性的力量都不起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身体嗔心的趋势都不让它发生，那当然是这个经典里面有的时候讲的这个是密护根门呐、持根律仪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，就好像放牛的时候，这个牛就有劣习惯、坏习惯，它吃的吃的草啊，只要旁边有禾苗呢，一卷嘴就去吃了，是这样的。这我们人的心理也是这样的，知道烦恼不好。跟着烦恼转呢，只会造罪恶业，为种种境界所系缚，心里面呢不得自在。但是啊，只要你稍微呀、放松了自己，松懈了自己，也就是放逸了，那就会像牛吃禾苗一样的，吃庄稼一样的，你的心当中就开始有烦恼的萌芽。萌芽之后啊，它只要是有土壤的话呢，进一步就会茁壮的发展，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谨守不犯逸，要防护它，防逸如城，就像守城的人一样的，守在这个门口上，就是守在门口上，这个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，这样才会呢见效果。这样才会见效果。那于所修善法，修令增长。善法的事情呢不能拖延，就一定要持之以恒，不懈的努力，保持不断进步。就像这个读经典呢，听佛法呢，日常也是很有一些事情呢做干扰的。人事应酬、工作安排，其他的一些爱好，种种的阻挠，这些力量都是多的，非常多的。但如果你定了这个方向了，想要去做了，这一定要为日积月累、滴水穿石的功夫，要这样做才会有效果， 这个善法呢，一天呢不增长呢，不进步啊，你都要这个思维，你都要观察，这个如何进步，如何提高，这个其实啊，不仅仅是佛法善，这里讲说了，事出是善法，包括世间的善业，世间的善法啊，这一般做学问呢、啊、等等的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要有一个不放逸心，甚至于就是年暮啊，年纪很大了，还在学，还在不断的学啊，没有止境，生命不止啊，努力不息，有这样的精神，这样才可以啊，能够成满世间的善，出世间的善，那出世间的善就是得解脱了，能够这个证入圣位菩萨，最后能够为成佛，这个是出世间的善，那就是更殊胜的了。言精进三根者，此不放逸，即四法防修功能，非别有体。那么这里呀、啊，进一步讲，这个不放逸的善心所依的这个嘞根，所依的这个善心所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不放逸心呢、啊，它是依这个嘞，精进和三根这四个善法。这个三根是无贪根、无嗔根、无痴根，这三个善行所。善法当中呢，以这个三个为根本，所以称为三善根，三善根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一切善法都以这个为基础，这个为一，正对治的烦恼，后面所讲到的这个种种烦恼啊，就是以贪嗔痴三个为根本，这个嘞抽枝发叶，这个散成种种的烦恼的情形。那么对治的时候也是依这个根本，贪嗔痴做对治，对治转过来就是清净了，那就是无贪无嗔啊无痴三善根，这个三善根和精进一起依这个四法建立了这个不放逸善心，这个不放逸善心就依这四法了，从这个所断的烦恼、所修的善法的层面上来说，在这方面它有一个嘞防修的功能，防修的功用，就是说这个精进呢是于诸善法永恒为性啊，就是非常有力量，非常这个嘞，勤奋努力的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，断这个贪嗔痴，修无贪无嗔无痴，修善法。那么这个修善法上面，他历练有没有放缓？如果放缓的话，表现在怎么样呢？就是烦恼又开始滋长了，善法呢开始呢倾颓了，就是开始减弱了。那如果调过来，加强防护的力量，增长善法的力量，那么就是烦恼会逐步停息，善法会逐步逐步增长。从这个功用上 建立不放逸。所以这个不放逸善心呢，应该是前面这四种善心的一个分位安立，就是从这个当中呢某一层面来建立的。非别有体，就是说了放逸心不放逸心所了本身呢没有实体，没有真实的体，从自性所摄，从本身定义上来讲，比如说这个无贪心所，就是与有有据不着为性，这是它本身的。那么这里的话呢，它就是这四法的功能差别上来安立，所以不别有体。在定义里面呢就说了，这个放逸啊，什么叫放逸，什么叫不放逸啊，就是精进三根，在所断所修是防逸复为防修为性，就是防修的功用称为不放逸。那么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，不同的观点。就说呢，或云信等亦有防修功能，何不依立？就是说这个有的人呢提出不同的意见了，说什么这个信心所相对来讲呢它也有这个防修的功能，那何以不立这个信心所为这个不放逸呢？要是从这个功用上来讲呢，那不是也可以吗？那么这里呢，进一步就有这个嘞回答，解释这个问题，何以不能够为依这个信心所来立？曰：余六比四，四用威列故，不依立。四用威列，故不依立。天和威列，非善根故，非辩策故。这里是讲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了，这个十个善心所当中，不，这个有六个，那就是这个信。就是精进和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，三善根这四个，这四个善心的力量和其他六个善心的力量相比较来讲，其他六个呢四用威烈，四用威烈就是说四呢是这个呢趋势的意思，用呢是作用的意思，就是相应所起的这样的力量作用没有那么强，所以指强作用呢主要就是说了这个呢三善根和精进，那就不依这些呢来历，不以这些来历，那么这里讲呢偏和微略，这个怎么样说成是微略呢？从哪里上来讲呢？非善根故，非辩策故，就是以两个层面，如果从善根上来讲，这三善根呢是根本，善法了一切善法这个类基础， 所以这个四四能呢趋势啊大，那么这个用的这个大呢，就是说这个精进心所呢，它是遍测，就是于这个断修思当中呢，这个都是遍测起到这个嘞，广的力量，那么这四个呢，力量强，所以依这个四个力量。他这个防修功用而力不放逸，不依这个性的这个嘞防修功用而力不放逸，性它也有一定的防修功用啊，就是说性的话呢，于实的能呢生忍药欲心境为性，这是在讲信心所的时候有讲到过，就是说对于三宝四谛的真实功德，能够为深深的认可，了知啊，认同啊，知道为佛为法为僧，唯有三宝的力量可以帮助众生出离苦海，得到究竟安乐，僧人药欲呢，就是说了有这个欢喜心趋向心，好药于此，了知功德的时候啊，进一步呢，就是要去这个嘞求法，要去修正体证到真实功德，获得身心的自在，僧人药欲心境为性，对于这个嘞，四德能呐、三宝四谛这些功用呢，这个性为真实，性为不虚妄，不杂种种疑板在里面，那么对于这个起恶法了，离这个三宝半三宝啊，就有防护的作用。对于善法的修持来讲呢，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善的作用，但是对于精进和三根这四者善法来讲呢，它是直接依三善根，依善三根，这个建立精进，这个四用要强，四变就是周遍策力，是根，是诸善法之根，所以就依这个四个来建立。那么这个道理补充了之后啊，问这个问题的疑虑疑问就消失了，就解决了。下面是一个行舍善心，行舍善心也是很重要的。言行舍者，精进三根，令心平等，正直无功用助为性，对治调举静诸为业。那就是说了这个行舍心所，这个善法，它也是依这个四法所起的功用来建立的，建立这么一个善心。那具体如何来讲，如何来安立呢？这里呀，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来剖析，虽然这个文句不是很多，但是含义啊是非常丰富的，如是依这个了解了，也就能明确这个行舍善法它相应的意义。行舍善法在这个内心转化佛法修持当中，它这个嘞 殊胜的意义，重要的这个内涵。言行舍者，精进三根。精进三根呢，就是勤勇于这个善心呢，勤勇于这个无贪无嗔无痴，这个三个善的心所，三个善法。那通过这个努力之后啊，内心的贪嗔痴烦恼啊，渐渐的消除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薄。那么在初开始的时候，做对治做调整呢，远离这个贪嗔痴，那这样的话就会能够令心平等，我们心就能够平等。你有贪嗔痴，心就无法平等。就比如说两个人吵架，这个是你的朋友，那个是你不认识的人，这个时候从感情上你就会向着你的朋友，要你来评理呀，就不一定会很客观很忠勇，你被朋友的这种感情呢吸附住了，所以就会遮蔽对这个事实的这个看法。可能是你的朋友啊，先这个做了很多错事情，然后对方呢就跟他有了矛盾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心不平等。那比如说这个境界上让你不平等，这我看了这个花呢很好看很漂亮，这我看其他的东西呢就不太想看，我就只瞅了这个花啊，其他又看呢我就集中不了。那比如说像有的人呢正在这个来行路的时候，可能是脚走，可能是骑自行车，可能是开车啊，各种不一。在行路过程当中啊，这听到美妙动听的声音，非常的悦耳，那就把它吸过去了，他心能够平等啊？平等不了。就我们想看书的时候，这个突然呢听到有人过来说话，你就觉得想要安静，不需要人来这个打扰吵闹，这个时候啊他的声音对你就有很大的影响，你哪里能够平等呢？那如果是说你精进于善法，对这些镜像不贪着，心里面没有这个愤怒的想法，排斥的心理，能够坦然接受，对事理的变化能够如实的了知而不执着，所以初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心在卷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基本上就是能够得什么呢？令心平等。令心平等，令心怎么样呢？正直，心平等了，不随这些染污性的烦恼而转，那就会能够像这个水一样的清澈，垢染消除，显露里面的这个所含的东西，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就会清清朗朗，比较自在一点，就能够正直而住。不然的话怎么正直啊？境界风一来呀，就把你吹倒了，这不是身体站不稳，是你心里面站不稳，像个醉汉一样的七摇八晃呢，还没走一步就跌倒了，爬也爬不起来，所以正直能够就是直直其心，这禅宗里面讲直行是道场，这没有智慧呀，就做不到直行是道场。有的人说他是个直人，其实他不是真正的直，就像一头牛一样的很顽固，他自己以为是直，被烦恼盖住了，心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弯曲性，不能成为直， 不能成为智。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人呢，就是你用点激将法，他本来不愿意做这个事情，就听了就开始做了，他就是不能知智。那要是圣人的话，这个烦恼啊消除了，八风不动，这个安然宴坐能够，就是你真这个称赞他，他不会骄傲，你诽谤他，他不会难过，觉得委屈，都不会，所以能够正直，无功用，无功用住，前面是这个，平等住，正直住，接下来是无功用住。无功用住就是这个断恶修善呢，这个一步一步努力之后，功夫纯熟，不需要加力量，或者是初开始练习的时候啊，他将心调试到这个适合的程度，这个时候加一分就多了，减一分就少了，就是不要加减，任的任运的这样而住，这个就是无功用住，就像炒菜一样的，你要炒的味道要合适啊，咸淡得宜，不能一会儿觉得是咸了又掺把水啊不够，又放点盐，始终调不匀，调匀了就不用了，就是呢无功用住，无功用住是最后结果了，这个是最殊胜的。所以这个行舍就是依这个四善法四心呢所显的这个特性，功用上所起的特性，那么相应这个行舍的善心，这个善法它有什么作用呢？有什么功德了？功德其实讲是作用的意思，我们讲戒的功德、定的功德、慧的功德。戒的功德是什么？戒的功德是能够防非止恶，消除恶业，这个定的功德呢，定的功德是能够自心一处，专注不散，就是经过练习之后啊，我心能够安住在这个镜像上，境界呢分呢不能吹动我，这就是定的功德。慧的功德呢，就是能够通达四理，消除迷惑，消除烦恼，这是定的功德，就是相应的作用呢，那么这个行舍作用呢是备至调举，静住为业，就是能够啊这个来备至，能够为断除调举的烦恼，这要有这个贪嗔痴，有这些了，心里面呢就不能够稳得住，不能够安住，心就像这个水上的浮萍一样的随波逐浪，飘荡不定，这个心调举就是这样的，调到找到粘附到种种的境界当中，种种的事情当中。那如果有行舍的话，依这样的精进善业善法，如是而行，那么这个呢调举不生，调举不起，能够静住，静住就是能够平稳平静的安住，有烦恼有染污心，就像浊水一样的 混扰不清宁，纷纷扰扰的。那如果是离了这些种种烦恼啊，无贪无嗔无痴了，这个心啊就会宛如止水，就能够静住。那么这个行舍的这个作用呢，它的业用呢，就是能够对治第二举，能够静住。下面啊也有这个解释，言行舍者，乃行运中舍，见受运舍故。那这里在解释的这个内容当中，就是窥基大师的注解了，又细分了一些层面。从这个行舍善法的词汇上、词义上来讲，做了一个简别，就是将这个行舍了跟受相应的舍了做区别，就是说这个受里面的舍受是属于受运，是属于这个受心所，就是中性的受。这个前面讲了，这个受是属于五变形，就是说五个变形心所，就是领那种种境界的意思，这个就是受。领那境界的受啊，可以分三类，详细的分五类，一般都是分三类。相顺的就称为乐受，不顺的称为苦受，中性的称为舍受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对于这些境界呢，这个友情呢产生反应，愿意接近，希望保持停留的，那这个就是乐受；排斥想远离的，这个就是苦受。这个随意就是中性的，就是舍受。那这个是受心所所摄，受运所摄。而这个善法里面，善行所里面，这个行舍呢，它属于这个行运所摄，属于行运所摄。行就是牵流变化的意思，牵流变化的意思，牵流造作的意思，就是行舍属于这个行运，是行运当中，就是这个心理活动善行所活动当中的一种行舍，不是这个类舍受的舍。言令心平等等者，有舍令心离昏掉时，初心平等，次心正直，后心无功用。那么这里呢在解释这个类行舍善心的体性，分三位来说。这里这个三位来说呢，舍离这个昏掉啊，一般呢怎么样呢，就可以结合止观修学的止观实践的这个基本方法来讲。那就是说初分位是怎么样，中分位是怎么样，后分位是怎么样。那么这个舍心是舍怎么样呢，有舍令心离昏掉时，就是说这个行运的舍了，就是依这个精进三根，使令友情的心里面没有昏沉，没有刁举。昏沉就是说这个心没有力量，看什么事情呢，没有办法能够持得住、守得住。就像一个人瞌睡来了，你跟他说了一大套，他什么都没听到，进入梦乡了，梦见周公了，这是昏沉。轻的话呢，就听得有一句没一句的，那轻昏沉。 那细的话就是说呢，含含糊糊的啊，这个层面当然很多了。这个是昏沉的部分，昏沉的部分让心力比较弱，比较低沉。这个吊举的话呢，就是让这个心呢会高举，高昂。就我们讲说，有的人呢遇到什么好事情呢，就罩不住了，兴奋起来了，晚上都不能睡觉啊。那这个就是吊举的严重表现。这一般表现呢，就是说心里面呢想的格外多，想的特别多，没有办法能够稳得住，安得住，随顺这些种种境界走了，飘走了。所以这个是呢吊。那么行舌的时候啊，就是去掉高的这个吊，去掉这个低的昏，这样的话呢粗心平等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就让这个心啊能够平等。进一步的话呢，令心正直，就是次心正直，就是进一步的时候啊，他进一步能够稳住了，这个心啊就直直的能够观察这个所想的内容，直接照了所知的内容，那么这个就是次心正直。后无功用，后无功用是这个练习啊修持啊功夫成熟了，直接就能够安住，能够静住，没有扰动，不会高举也不会低沉，已经非常熟练了，不要加任何的作意，任何的力量，就会有这样的状态，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，所以称为无功用。所以这里行舍了，不是说这一无所作的意思，就是有点误会，有些人认为行舍了，这什么都不用去想了，什么都不用去管了，就是可以的了。就像有些人错误理解佛法里面讲的无分别一样的，这什么叫无分别智呢？什么叫无分别呢？种种都不去想它，不去比较它，不然就是有分别，你又在这里多想多思多虑，所以将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嘞道理给浅化了，错误的一个嘞交代解释，这个就产生误会，对这些嘞义理。所以这个行舍了不是无作为，是有方便，就是有善巧慧，能够如实的作为，能够正确的作为，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效果。这里说的这个行舍了，它是依这个四法所起的这样的这个功德功用为性，就跟前面不放逸讲这个四法所起的凡修功用来建立不放逸一样的，有这个内进性，是不同的这个层面来讲的，来建立的。所以这里具体来讲，比如说依止来讲的话呢，依这个修专注修定来讲的话呢，也可以像这样讲说，初心平等，次心正直，后心这个无功用，是这样的。无功用的话，这样就更加了清楚了，更加对于这个行舍了有个印象。那前面在解释基本含义的时候说，这个心里面呢行舍了能够令心平等呢，就从广义上来说的，包括止包括观，你心里面没有烦恼才能够平等得了，这没有烦恼啊，被境界所束缚，粘附的境界呢是重点，这个不粘附的境界呢从就是处于次要地位了，所以就不平等。那从广义上来讲，这里呢依这个修止 修定上所说啊，就更加明确。此初中后，差别之谓也。就是说了，平等正直无功用，是三个分位啊，这样的一个建立。此亦即四法者，就是说了，这也就是四法，也就是这个精进三根这个四法，离彼四法无别相用矣。就是说呢，如果离开了那四个善行所的话，就没有别的这个类相用，没有别的这个体相，没有这些了。这个正是依那四法相应的这个而起，有这些相用，因此建立呢行舍、善行、行舍、心所，何之无别？何之无别呢？这有人肯定也会疑问，既然呢你要建立一个善心所，竟然又不是有体的，就本身依这个三根和精进，那干脆就说三根精进就行了，何以还要这样建立呢？所以就有疑问，有疑问，何之无别？怎么这个行舍心所就是那个四法呢？曰：若能令尽，即是四法；若所令尽，即心等故。或曰：即四法，何须别立？曰：若不别立，引此能故。那么这里啊，就进一步完善的解答了这个问题。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了，这个能够进驻对字调举，能够进驻心里面没有扰动，能够平等呢。那么这个呢，进的地方呢？这个是四法，这个四法呢是能，就是可以得进驻，可以使令得进驻的这个作用。若所令尽，即心等故。所令尽的话呢，所令尽的话就是心，就是友情的心，能够让心啊能够清净，能够让心呢能够安隐安住，无助触恼，无助扰动，就是一能一所。所以从这里来讲呢，就可以知道不是别有相用，就是这个嘞四法所显的这个嘞相用，一能净一所净，能净是四法，所净是有情心。从这个能净所净上显发前面所说的这个嘞特性所说的相应的作用。所以接下来呀，这里要进一步啊推进来问呢，说了，既然这个四法就是它而已呀，没有另外的体性了，那格外的立出来建立一个行舍的善法，这又是何意呢？这里主要啊就是讲呢，如果你不立这个行舍，这个行舍法，这个善心，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这个呢显露出 这个四法所起的能静的作用，所尽的功德就显露不了。所以啊，要将这一部分的这个作用显露啊，另外立一个行舍的善法，就是这样来的，就是如此立的。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善法十一啊，最后一个善行，言不害者，于诸有情不为损恼，无称为性，能对治害，悲悯为业。这里是讲最后一个善心所，就是不害心所。不害心所的体其实就是无嗔性，就是无嗔善根的这一种。它的业用呢，就是心里面呢有这个呢悲悯心，能够对治害的这种烦恼。这就是不害心所。那么从这个内涵上来定义了，跟这个无嗔心所嘞有差别，有不同。无嗔心所前面有讲过了，就是对于苦苦聚啊无慧为性，就是总说这个呢无嗔善根的特性，就是对于苦和产生苦恼的因素，产生苦的事情的因素啊，心里面没有愤怒，这就是无嗔。这个不害呢，就是说了对于有情不去这个伤害，这里损恼啊就是伤害啊破坏啊等等啊这些，就是不去触恼其他有情，这个就是不害的，在无嗔里面的一个嘞特别的这个特性，就是其中一部分的这个特性。这个无慧呀是很广的，它有不起这个嗔心，不愤怒人，不伤害人，这个都有，都含在里面。那么这个不害呢，主要是说呢，他不去害有情，不让有情呢生苦恼的事情，不让有情生苦恼的事情。那么所依的这个根呢，还是呢无嗔为性。那么这个作用呢，就是能够对治害烦恼。害烦恼后面会讲，害烦恼就是由于有了嗔心之后啊，愤怒之后啊，他就想要伤害别人，破坏别人的善法，破坏别人的好事情，那这个就是害心所的意思。在后面会讲，这里还不讲。那么这个不害呢，就是能够对治，能够消除害想，能够与有情的苦啊心里面升起悲悯心，看到有情的痛苦啊难过了，他也好像感同身受的一样，不忍心呢别人难过，想要帮助别人，想要他能够早一点出来这种的痛苦，那更不要说还要去烦恼别人呢，伤害别人，所以不害心呢，这个善心呢，他就不可能去伤害友情，不可能去伤害友情，所以他相应的业呢，能够对着害，能够升起这个悲悯心，那么这个是基本的定义，相应的体，相应的业。未计无嗔，于有情所。 不为神恼，假名不害，无称翻对，断物命成，不害但为，神恼勿害。那么这里啊，就进一步补充解释，就是讲这个不害善心呢，它属于是这个无嗔善根的一分，一个分位，一个部分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树一样的，这个树啊，它有这个树根，有树干，有树叶子，有树枝。那比如说我们砍树的时候，一砍怎么样？你总不会说把个树枝砍回去吧？我们砍了一个大树回来了，那是怎么呢？就是把这个大树的树干呢，撇了这个枝叶之后，砍了下面这一节不能用的根之后，把它拿回来做木材，把它拿回来做这个梁啊、船啊这些，所以说砍回来一棵树，它是里面的一分，不是全分。要是全分呢，就是根、干、枝、叶啊，甚至还包括花果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可以说的。所以我们说的时候，就是说树干说怎么样的，那是具体指到里面的一分。那么这里这个不害心呢，就是无嗔善根、无嗔善心里面的这个一分。这个一分就是说了，对于友情呢，它不起这个损恼害。就从这个特性上，就从这一个层面，假名不害，就从这个无嗔心呢，不伤害友情，不损恼友情这个层面上，这个心理状态呢，称为不害心，称为不害心。这佛法里面呢，在谈这些心理活动的时候，都是从基本的、根本的心理状态为发端，然后再盘织出来，从这个根本心理状态在表现不同的这个事物对象，以及发展过程里面，又细微后的个别的建立出啊一些心理活动，所以跟现代的这个人工材料组织化的、观察化的心理学了。也是有一些对应的地方，但是现代的一些分析啊，也就将很多这个片面的东西或者某一侧面的东西呢，这个罗列的更多，旁述的更枝繁叶茂的样子，但不见得就是像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些心所法、心理的观察，将更细微的层面揭露出来，将这个更主干的地方掏出来，所以依这些来观察内心世界的时候，观察我们身心的活动的时候，就会更加有办法能够调整内心，调伏自己的心性，升起相应的智慧，这不会呢这个呢好像解决问题的样子，结果走到一定的时候呢此路不通，这就是缺乏这个呢细微层面的了解和这个根源性、根本性的了解。所以真正以佛法的这个心理观察来讲呢，是最彻底、最彻底的，而且是有许多人做过了这个的实际的练习，有经验上的传承，有经验上的这个的延续，所以不一样。那么这里啊，就是说这个是称的这个不损恼，称为不害，那么后面又做了一番比较，从这一分的功用 对比无嗔心所这个广义，从本身来讲，就跟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势力一样的，你砍了一棵树回来了，那绝对是把树干砍回来，这不是说砍树枝啊、树叶啦、这些砍回来，但如果从整个树上来讲呢，它没有根能够叫树啊，它活不了。没有这个枝叶做光合作用呢，它也不能够继续的生长，都不行。所以真正谈树呢，一棵树就包括了它里面所有的部分。但如果从相应的一些作用上来讲呢，你枝叶不能够做船做梁，所以只能用这个树干，只能用这部分，所以别名部分来命，通名以它整体来说，都各有其特征，各有其相貌，一样的可以从这个概念上呢，予以建立。那这里下面呢，就是说做了一个比较了，这个无嗔方对断物命称，不害当为损恼物害无嗔，与乐不害把苦，此二粗相差别，理实无嗔实有肢体，不害一彼一分假利，唯显慈悲二相别故，利乐有情彼二胜故。这里就是讲出来呀，无嗔和这个不害二者的这个差别，以及何以建立了不嗔了，再接下来说一个不害，这一定是有相应的道理的，才有这些呢，比较，才有这些来对比。就是从这个基本意义上来讲呢，无嗔是对于什么来讲呢？断物命称，无嗔呢是指对这个嗔心里面来讲，愤怒心里面来讲，这个重的愤怒心，想杀众生，想断有情命根。从这个严重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有了对治作用，不断物命，不杀众生，就称为无嗔。那不害的这个相应对治范围呢，就有所这个的减小，就是这个是指对就是说对这个其他友情呢，不去伤害，不让他痛苦，不让他痛苦。所以啊，不害呢是为损恼害无嗔，就是这个嘞，前面是断物命称，这里嘞是损恼害，损恼物害，前面是断物命称，这里是损恼物害，就是不会起这样的害心，前面是不会起那样的嗔心，所以一个是无嗔，一个是不害。那么从正面的作用来说了，无嗔与乐，不害把苦。无嗔的这个作用呢，就是给众生带来快乐，带来幸福，让众生能够欢喜，能够通过种种的饶益的事情。这个不害呢，就是说了与众生与友情能够产生悲悯心， 不忍众生苦，能够救众生呢出苦，让众生离种种苦，就连种种伤害都不会有。前面乐呢，就是让有情能够为得安住，得安乐，这一个是呢与乐，一个是把苦，此二出现差别，就是这个就是呢，两者这个呢明显的差别相，明显的差别相。理事无称，其实的话呢，这两者无称和这个类不害两个善心所，从体现上来讲呢，都是无称善心，都是无称，都是无称善心，理事无称，实有自体，不害一比一分假力，就是这个不害心呢，其实呢就是依这个无嗔心呢，一个分位的安立，部分的一个建立，称之为不害。那目的在哪里呢？为显慈悲二相，就是为了显示慈悲二相。佛法里面经常说又有慈悲心呢，慈心和悲心是两个善心，慈心对于无嗔，悲心对于不害，就是对这两个心，显这两个相，别显慈悲二相，别故，利乐有情比二胜故，就菩萨在利益有情的时候，利乐有情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两者殊胜，就这两个，作用最大，一个是这个起饶益的慈心，一个是起悲悯的不害心，就这两个。下面的话呢就开始了介绍这个烦恼心所。烦恼心所分两大类在这里，一类是根本烦恼，一类是这个随烦恼。根本烦恼啊是这个类大的重的这个广的烦恼，就是这个从这个粗细啊等等啊最基本的烦恼。那么这个随烦恼呢，是依这个根本烦恼啊相应的一些分位、一些差别或者是综合性的所说的，这称为随烦恼。那么再讲这个善法十一，十一个善心所的时候，像这个不放逸心所、这个行舍心所，都是这个嘞，依四个这个善法精进，无贪无嗔无痴分位建立出来的，从里面某一部分特性建立出来的。那像这个不害心所呢，也是从无嗔心所的一分为建立起来的，那么在这个嘞作用上呢、功用上呢，特别明显，表现的特别嘞，这个嘞，这个大。那么就是单独的建立一个嘞，善行。一个善心所，那么跟后面这个随烦恼啊、根本烦恼这种相互的关系呢，有一个呢类似性，就二者有类似性。那么先说这个呢，根本烦恼，就先说根本烦恼。 根本烦恼一共有六个，四烦恼六者，这个五味白法当中的心所法，心所法又分为六味，这是第四味。第四位是烦恼，也就是指根本烦恼。烦的扰也，恼者乱也，就是扰乱的意思。就像有的人说，哎呀，现在啊我过得很痛苦啊，心里面很乱呐、这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这是烦恼相。这个烦恼相呢是比较严重的，比较严重的，所以一说就知道啊，就是心里面纷纷扰扰的，交缠不清楚，痛苦万般，那才叫做烦恼。烦者扰也，恼的乱也，就是扰乱的意思。那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根本烦恼啊，是从广义、细的、粗的都含摄在里面。从这个基本上的层面来定义的，就称为根本烦恼。有情众生呢，流转在生死苦海里面。那以现在世来讲，这一人生来讲呢，这个从小到大，这一直到死亡，这些过程当中，纷纷扰扰的，这个日日夜夜痛苦的，都是什么作祟呀？都是烦恼作祟。从生死长流里面来讲呢，就是烦恼扰乱众生的心，所以就是流转在生死里面。从这一生里面来讲呢，烦恼啊就是扰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活得不自在，让我们活得不开心，人讲就是通俗讲就是不欢喜的意思，不自在的意思。那就是呢烦恼。那就是烦恼。那么又有什么定义啊？这是什么叫烦恼？从本质的这个特征上来讲呢，就是不寂静为性，这就是烦恼。什么叫烦恼啊？心里面不安呢。前面讲这个行舍的时候说，它这个作用呢，能够对治调举，静住为业。但是我们这个众生心里面呢不能静住，诸根调动，心里面呢没有办法清净，就是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，就是时时刻刻呢波动，不寂静为心，不能寂静。你看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他总觉得这个不好，然后呢想了个办法改善了，改善到了这个境界之后又觉得还是不行，不行以后又换一个境界又改变一下，到了那里以后他总觉得还是可以了吧，结果过不久发现还是不成，所以总是朝秦暮楚的追逐来追逐去，换来换去的，换汤不换药，心情老样子。就是不寂静为相，引苦为业，作用是什么？作用是给你带来苦。真正能够带来我们众生的苦啊，只有烦恼，别的都没有办法。别的都不行。就像一个人心情很好很快乐一样的，这你不是随便就能够影响到他，他快乐就快乐。这烦恼呢就没办法，烦恼来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是痛苦。所以作用是让众生痛苦。它的这个体现，它的特征呢，就是扰动相、不安相、不寂静相。 这联系起这些基本内容呢，你再去读这些像《金刚经》呢，这些经典，你就发现是非常的微妙，非常有意思了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一开篇就是，因云和住，云和降伏其心。我们心怎么能够安住啊？心怎么样才能够降伏啊？当然那里是讲般若空性的道理。这个呢，依般若空性的智慧，降伏心，无住而住，不降而降，这样心就可以安住了啊。那么这里还不讲那么广的事情，先就下面的这个向上来分。向上来分呢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懂，比较容易了解。那么这一了解之后，那么转过来对那些深的意也就会有一个阶梯可以上，能够拾阶而上，一步一步就登上了呢分顶山顶。那么先说这个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一共有六个，有六个，一贪，二嗔，三慢，四无明，五疑，六不正见，这六个。第六个先简要的一个讲解啊，贪就是心里面有染着性，嗔的话呢就是心里面有这个愤恚，慢就是自己的心呢高举，无明呢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呢不通达，有这个的负占性。那么这个疑的话就是心里面的犹豫性，不正见呢就是种种错误的这个的见解，就是不正见，基本上来讲。所以佛法里面一说这六根本烦恼啊，就将所有的烦恼就统摄进去了。就跟前面提到说这个扰啊、乱呢、不寂静呢，这个定义结合起来，不是一般世间上认为很多烦恼，觉得很痛苦，那样严重才叫做烦恼。从这些基本层面上来观察，才会能够比较清楚的显露出烦恼的特征来，才能够抓住这个相应的烦恼的情形，也就有办法对治。本身能够认识烦恼的相貌，认识烦恼的状态，就是调伏烦恼，就是消除烦恼的开始，就是消除烦恼的这个开始。就会像我们世间一般的生活层面一样的，你知道什么事情不好的话，那你基本上就遇到这样的事情能够想办法避开，想办法能够处理好，不会再沿着这个错误的路啊，这一直延伸下去就不会了。所以对烦恼的认识就是断烦恼的开始。言贪者，与有惧，染着为性，能战无贪，生苦为业。就是先呢说这个第一个根本烦恼，贪烦恼。贪烦恼的这个描述啊，一体一用，先说其基本内涵，然后再揭示贪烦恼所生的作用，所起的影响。这贪烦恼的这个根本特性呢，内涵呢， 就是鱼有有住有句染着为性，就是对于三有和三有之因心里面粘着了，停留在这些上面，这个就是贪心的特征，染着为性。就像这个布啊，要染颜色，没有染颜色之前呢，就是一个鲜白的一个布。这我们穿到身上以后，你看有的穿的是红颜色的衣服、蓝颜色的衣服、花色的衣服，这些呢都是染上去的。经过这个染坊厂呢，配好相应的颜料，这一染之后啊，就变得红蓝青紫了，或者是种种花了图案在上面去了，或者是一些字上面去了。这一染了之后，这你洗也洗不掉了，这衣服就有这个颜色在上面，这就是染的特征。那么这个贪心对于境界，对于镜像，这个有句啊，有的话就是指三有一切的镜像的意思。我们现在人是生活在欲界，再往上走是色界，再往上走是无色界，对于三界的一切镜像，还有升起这三界的相应的因，因素，能够到这三界当中去的这个因，对这些事情心里面有沾染性，有染着性，不能够从这些镜像里面呢脱出来，被粘附住了。就像这个布的染料，一染了之后就跟这个布结合在一起，一直到这个布烂掉，那颜色还在。当然呢，也有一些方法，比如说用一些这个什么化学剂啊什么之类的啦，这你一放下去之后呢，这个色就跟这个颜色呢就跟这个布料分层了，脱离下来了，是这样子。那佛法有般若智慧，有空性慧，也是能够让众生呢从这个有具的染着心里面分层出来。这个当中又有暂时性的办法和这个呢釜底抽薪彻底的办法，这个有不同。那么这个是特性，贪烦恼的定义。那贪烦恼的作用是怎么样呢？它能够占善根，能占无贪善根，这是贪烦恼的作用。还有作用呢，就是生苦为业，就是能够引申呢苦恼，引申痛苦。这个经书里面讲呢，欲烦恼的话呢，就引发这个人呢，这个王王共斗，城与城共斗，人与人共斗，就互相来争这些东西，就是有贪爱心呐、贪恋心呐，所生起来的就会生苦啊，像我们这个一般工作的事情呢、生活当中啊，贪名、求利、追逐这些东西，追逐不到啊，这个脑袋像火烧一样的。追到了又迷糊其中，就是生苦为业，生苦为业。那么生苦者未有爱力取运生故，生苦为业了，这里是从这个根本上来讲，细项来讲，讲这个生苦为业，就是心里面有了贪着心之后，有了念缚心之后， 就会去取运，就是取着种种镜像，然后就去生到三界当中，与色界有取的话呢，就去到色界，跟欲界有取就生到欲界来，跟无色界有取的话就生到无色界去，就取向于这个种种诸运。有了这个运之后啊，这个运为苦所依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贪爱这个身体，执着这个身体，要穿好的穿漂亮的衣服，吃呢要吃这个味道鲜美的东西，满足口腹之欲，耳朵要听别人赞叹的声音，优美的音乐，种种的维持它。但是他会感恩我们没有啊？他不会，动不动感冒一下，发烧一下，生个病啊之类的。有了这个五蕴身，他就会在这个五蕴身的基础上滋生种种痛苦起来，滋生种种烦恼的事情起来。而且这个贪恋越深呢，爱着越重啊，这苦越大。比如说对这个相貌比较在意的，他就已经很庄严相好了，他还要追求庄严相好，还是觉得不美，就会有这种呢，苦逐于心战中。或者一个人事业有成呢，他还是在这个呢强烈的这个追求啊，总是不满意啊，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嘞痛苦，越来越觉得难以满足。或者是有权力的人，爱着于这个权力，所以权力升起的地方呢，就是他痛苦的地方。那么这里是从生死流转这个过程上来讲，有这个烦恼的贪心呢，根本性的这个贪烦恼升起的时候，取运就生，取运就生的话呢，就苦就生。这个无取运又称为苦的这个器皿，生老病死啊，这一些呢，苦的蔓延呢，都是从这个嘞运。取运就是从这个取运里面展开的，从这个取运为源头来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呢就讲了生苦为业了，是指这个呢由爱力取运生故，这是第一个烦恼。第二个这个根本烦恼啊，嗔者与苦苦聚，嗔恚为性，能障无嗔，不安恶行所依为业。那么也是先说性体，再说作用。性体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嗔心的特征，嗔心的内涵，它的特性就是对于苦和苦聚，苦就是指三苦，苦聚的话就是产生三苦之因，就是苦苦啊、坏苦啊、行苦啊。那要是广说的话呢，又八苦了，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恨会苦，五蕴炽盛苦，就是五蕴这个生灭牵流啊所起的苦，所起的苦。对于这些苦的事情呢，心里面升起嗔恚，有愤怒的想法，有不满的想法，有不高兴的想法，嗔恨的心理活动，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呢嗔心所，嗔烦恼。嗔烦恼的这个作用呢，就是说了能够障碍无嗔善根，这一方面。 另外从它本身上来讲呢，这个影响坏的影响呢，不安恶行所依为业，这个心里面呢它不能够安，会引发种种的恶行，这个呢就产生一些呢，做伤害众生呢，杀生害命呢，破坏别人呢，这些恶业出来，心里面有嗔心之后啊，就不安，就好像有一条毒蛇一样的在这个心里面呢串来串去的，到处都喷的这个嘞愤怒的毒火，心里面呢没有办法停寂下来，没有办法理性的穿越这个思考，这个没有办法让这个身心呢安泰，没有办法让这个外相呢庄严，这些都是啊嗔烦恼所起的作用，令心不安。那么这个发恶行的话呢，有了嗔心的人呢，恶口骂别人呢，报复别人做破坏的事情呢，或者是打杀了等等这些事情，这个都属于恶业，都属于这个嘞恶行，这就是呢嗔烦恼的这个业，那么下次再继续讲。